佛学之哲学思想及方法论。三，
慧灯之光音像资料，慈城罗珠刊布。更多内容请访问www.慧灯之光.com。
大家下午好，我们现在继续讲这个唯识宗的那个它的具体的内容，它的哲学思想啊。那么前面呢，我们就简单给大家讲了一下那个怎么去这个学习追求什么主要的是什么种这个信仰还是智慧等等啊。那下面呢，我们就讲它的真实的它的具体的这些内容啊。那这个我们前面呢，这个有无善八耳里面，其中其实是任何一个比如说像无法啊，这个讲完了啊，这个里面也有一个全部的那个唯识宗的内容。然后法师啊，这个二无我这些里面都有这些内容。但是我们现在呢，先给大家讲一讲这个散法相，或者是叫做散相啊，或者是散自心啊，先讲讲这个。那为什么先讲这个呢？因为这个它包含了所有的这个内容，不但是包含所有内容啊，这个我们就是比较容易理解所以我们先讲这个四个书子里面的这个第二个我们先讲这个第二个，然后呢其他的再继续啊。为诸法相略有三中啊，就是说我们所有的这些这个法啊，佛经里面经常讲的这个法，它就是万事万物啊，万事万物。那么意思就是万事万物啊。那这个万事万物可以啊，这个分散啊，分三种。那哪三种呢？何等为善啊？哪三个呢？那就是第一个，一者叫遍及所知相啊，后面都有一个相啊，遍及所知。然后呢，第二个呢，就叫做以他其相啊，这是第二个。第三个就是远程实相，哎，这样子就是三个。那这三个第一、第二、第三，这三个叫做这个三法相啊，三相啊，或者是这个三自心啊，三自心也是这意思。那么这三个是什么意思呢？我们首先解释一下它的这些字面的意思啊，字面的意思。这三个呢，在唯识的这个唯识宗的这个所有的这些内容当中啊，这经常都会出现啊，前面后面中间经常都会出现。这三个是在唯识里面的一个高频率的词汇。这三个明白了以后呢，然后基本上啊就知道了这个唯识啊他们在讲什么。那首先这个遍及啊，遍是什么呢？遍就是普遍性的啊，普遍性的全方位的所有的啊，就是万事万物，简单说那么具体的讲的话，那就是我们看到的听到的啊闻到的，反正就是眼耳鼻舌身意这六个啊，所看到的所听到的等等等等。那么这叫遍啊，普遍的啊。即是什么呢？即就是我们人为的这个应该怎么说呢？这个就是像创造出来的啊，设计或者是创造出来的。它意思就是说，我们看到的、我们听到的这些呢，它不是本来就存在的啊，是我们的感官啊创造出来的。即就是这个意思啊，就无中生有的把它，因为我们的感官啊，把它就变成这样子了啊。 就是这意思。所以就是即所知啊，这个大家就知道，这个我们执着的啊，我们的眼睛看到的我们也去执着，耳朵我们听到的我们也去执着，反正没有一个我们不执着的。这个就是所知，遍计所知相啊，意思就是说我们今天在日常生活当中我们看到的听到的问到的等等等等，这些全部啊那么就是指的是这些全部啊，这些东西。那么这些东西呢啊，他们都是无中生有的一些创造出来的啊，是我们自己的感官创造出来的一个这样子的世界啊，这样子的世界。所以叫即遍计所知想啊，是这样子，这是第一。然后第二呢啊，那遍计所知，那我们的感官呢、啊、把某个东西呢啊，就是比如说无中生有的啊，就把它看作是一个不真实的东西，但它应该有一个这个基础啊。比如说我们把某一个东西啊，比如说我们把某一朵花看成另外一个东西的时候呢，那本来就是一朵花呀，这个花本来就存在呀。如果我们的眼睛什么都没有看见的话，那它也不会看错呀。它本来就有一个东西，然后把它看作为另外一个东西，哎，这样子的东西，这样子的一个应该有一个基础啊。比如说我们的这个世界，我们的感官看到的世界，它应该有一个世界的这个基础啊。连个基础都没有的话，那这个就是空中啊，无中生有，那不就这样，这不就乱了吗？啊，所以呢，我们看到的所有的东西啊，它也应该有一个基础。那这基础是什么呢？啊，后面会讲。那这叫做依他起。为什么叫他起啊？他起的意思就是说，我们的万事万物，任何一个东西呢，它的产生就是要依赖另外一个东西，哎，所以叫依，这个依就是依靠啊，依赖啊。比如说一朵花啊，那它的出现啊，它的这个产生，那不就是要靠这个土壤吗？种子吗？阳光吗？啊，就是潮湿吗？那就靠这些，依靠这些，然后就一朵花长出来了，哎，所以这叫做依他气，就是这个意思啊。依他气，它不可能就是无因无缘的，它自己想出来就出来啊，想产生就产生，没有一个这样子的。我们的任何一个外在的内在的全部，它的产生啊，或者它不产生，是以其他的东西来决定啊，其他的东西来决定啊。比如说一朵花它能不能长出来啊，那就得要看它的土壤、它的种子、它的阳光等等，所以就是这个叫依他气啊，就这意思了。依他啊，不是想它产生就产生，依他气啊。然后第三个就叫做圆称是啊，圆这圆满啊，圆满是就是真实的啊，圆满的真实的，也就是我们禅宗里面讲的本来的面目，哎，就是。这样子，这三个啊，就包含了这个这三个当中呢，他就把用这三个来解释我们这个世界是什么，哎，他为什么要这么讲呢？我们前面不是讲了吗？啊，那个我们人类的这个所有的痛苦啊，不仅仅是人类，所有生命啊，我们的生命的这个痛苦呢，就是因为我们不了解这个世界而产生的，啊。主要的原因就是这个。我们把比如说我们啊做梦的时候呢，我们做梦的人他自己呢啊把梦境啊就当做了真实的啊，就跟我们现实生活一模一样的真实的啊，就是正因为他把梦境当做真实啊，所以呢他在这个梦里面的所有的东西发生的所有的东西对他是有很大的影响啊，也就是它就像这个现实生活一样的真实。然后呢，因为他把这个梦境啊当做了这个 真实的执着，执着了以后呢，梦就开始给他起各种各样的作用啊，开心呐、不开心呐、等等，就他的这个真实心啊，根本就不低于现实生活，跟现实的是一模一样的，一模一样。只是他醒过来的时候，他就觉得这前面发生的这都是假的，这个时候才知道平时是不知道的。同样的，我们在现实生活当中其实也是一模一样的也是一模一样。这也就是一场梦这一场梦。如果你有一天这个现实当中这个醒过来了，那就叫做开悟开悟了，开悟了。那么如果开悟的话那就是从此以后呢，这个世界在你的眼里这个世界还是这样子，但是形质就不一样了。你就像梦一样的去看。比如说那个有一个方法就是这藏传佛教的密宗里面呢有一个叫做梦瑜伽。梦瑜伽那这个是专门去修这个自己的梦，把梦作为这个堆金，然后去修一个这样子的方法。那他这个方法的第一个步骤是什么？第一个步骤呢，就是让自己认识到我在做梦就是这个方法这个是可以。比如说我们普通的人，就我们做梦的时候不知道在做梦了，然后呢，这个方法就是让我们清清楚楚的看到我在做梦但这个时候呢，梦还是会做的它会继续的，梦会继续，但是呢，你会知道这是在自己在做梦那这个有什么用呢这跟我们普通的做梦有什么不一样呢？普通的做梦然后在梦里面就产生各种各样的情绪各种各样的痛苦那这个知道自己在做梦梦会继续的，会继续的，该怎么样怎么样。但是呢，你知道了这个在做梦以后呢，对梦是没有这样子的执着，你不把它当作是真实的那么这样子以后呢，它就不会给我们带来这个痛苦喜悦这些都不会有的。这就是完全就是像玩游戏一样的，就看着它看着它的变化，看着它的这个等等。但是呢，梦对自己是不会有任何的这个影响。那如果我们有一天真的是开悟了那这是真是这样子的，这是真的，这是真实的这个里面没有任何的神秘的这个色彩这跟归身都是没有任何的关系了，这就是我自己知道我自己是什么了就是这样子。所以这样子的这个开悟这样子的开悟有了然后呢，就是从此以后呢，他就在这个干观，前面不就讲了吗？我们都是在做干观的这个奴仆，干观的奴隶从此以后都不是干观的奴隶了。就是这样子，这个圆成实相这个状态就是叫做这个圆成实相。这样子。好，那这三个我们先把这三个遍及所知、依他想，然后呢圆成实相这三个名词给大家介绍一下好，下面我们再看具体的这每一个的这个内容它的内容是什么。首先第一，那佛经里面佛经里面整个这个大乘佛教的这个佛经里面呢，讲这个专门来讲这个唯识的讲唯识的有多少个佛经呢多少个佛经呢佛就是我们平时在传统上就讲有四部佛经讲但是在这个当中呢，真正就是专门来讲这个唯识的，那就是有两个佛经两个佛经，其中一个呢就叫做戒生密经戒生密经。戒生密经这是什么意思呢？戒就是来解释，对，来解释解释什么东西呢就是 深迷啊，深迷就很深很深的啊，佛经里面就叫做密疑。密疑是什么呢？它真正的意思啊，比如说佛陀他在公开的场合里面呢，他会讲啊某一句话啊，但是这个话的后面呢，话中有话啊，它真正的意义还不一定是这个啊，它这个里面呢可以去深挖一些内容啊，那这个深挖的这个部分内容呢，就叫做密疑啊，叫做密疑啊，密疑，那借深迷啊。迷就是这个意思了啊，解深迷境。那解谁来解呢？啊，这是佛陀他自己解释的啊，佛陀自己解释自己的意思啊。佛陀就是说我当时啊，说的什么什么话啊，是什么意思呢？啊，就是这个意思。他自己这样子来解释，所以叫做解深迷境啊。这个在大乘佛教里面啊，特别特别有地位。非常有意义的，这个特别的好啊，我们去读一读，这个是非常有意义的啊。我们比如说很多的佛教徒也是啊，平时我们就不去学习这些内容啊，我们就烧香拜佛呀，或者是我们平时不就念这个地藏经呢，念这个金刚经呢，念心经呢，这是念而已啊，还没有去学啊。学如果不学光是念啊，有没有用呢？有用啊，有用，念佛也是有用啊，但是呢得不到这个智慧啊，得不到智慧，所以学是特别重要，所以就是大家建议大家啊，这个可以听听啊。那我们就是大概知道他的这个他在讲什么，这样子以后呢啊，下一步我们自己去阅读啊，那这是没问题的啊。先我们看看他在说什么啊。那这部经当中呢，将云和啊诸法遍计所之相啊，佛陀他自己就开始讲啊，我们刚才不就前面有三个名相名词吗啊，那他把这个名词每一个都一个的讲啊，什么叫做诸法遍计所之相啊，什么叫做这个所之相呢啊，他就开始讲。为一切法啊，就是说万事万物看到的听到的啊等等，万事万物一切法明价暗离自行差别啊。首先看后面的自行和差别啊，自行是什么呢？自行就是比如说一栋楼啊，这个整体就叫做自行啊。然后差别是什么呢？差别就是这栋楼的高低大小啊等等等等，它的一些这个一些小的差别叫做差别啊。比如说一朵花叫做自性啊，然后呢这个花是红的啊，叶子是绿的啊等等等等，这个叫做差别啊，差别。反正整体和它的局部啊，就叫做自性和差别，自性和差别。不管是它的整体也好，不管是它的一些局部也好啊，不管是什么样子，反正万事万物啊，那万事万物是什么呢？万事万物就是明假安利，最重要的就这四个字了。明假安利，安利就是说，就是实际上这些东西是不存在的，这些东西不是真实存在的啊，不是真实存在啊，是因为我们的语言啊，我们的语言给它取一个名字啊，然后呢我们取了名字之后呢，我们根据这个名字，然后我们认为它是真实啊。比如说脑钟啊，脑钟实际上这个脑钟是不存在的，这个拆开了以后呢，然后它里面的很多很多小东西啊，没有一个叫脑钟这样子的一个整体，这个不存在。但是呢我们的语言呢啊，就把这个脑钟的这个所有的它的这些组成部分啊，它的这些组成部分放在一起啊，然后给它贴一个标签，叫这就是脑钟啊。从此以后呢，我们的心就觉得又一个脑钟这样子的存在，哎， 书标也是一样，书标没有一个叫做书标的东西，它也是可以拆解了以后呢，它是很多很多小东西啊组成的，那么这个地方呢，只有这些它的这些组成部分啊，当然组成部分也是组成部分组成的啊，那么这除了它的这些组成部分以外呢，没有一个叫书标，但是我们的语言啊，就是把这个东西呢叫书标啊，有了这样子的名字以后呢，然后以后我们就觉得哦，这是书标，这是闹钟，这样子名讲安立，它的安立就是它的成立啊啊，实际上不是真实存在，实际上是我们的语言啊去描述啊，然后我们的心，我们的意识呢，就跟着这个语言啊，然后它去啊执着啊，然后就有了闹钟啊，有了这个书标，那这样子的执着就产生了啊，执着就产生了。啊，所以就我们前面也讲了，遍计所指，就是说这些东西呢，啊，这些我们看到的、听到的这些东西，啊，实际上是没有的啊，只是我们认为它的存在啊，实际上就是我们还没有了解到它的这个真实的情况啊，所以就是觉得它是存在，乃至。为名啊，随气验说啊，后面我们就开始谈论啊，书标怎么样啊，闹钟怎么样啊，然后就是我们就是自己取名字，然后就去随后呢，我们去谈论。那谈论的这个过程当中呢，然后呢，更加的把它固化、强化啊，这个东西，然后在这个当中啊，就是会产生各种各样的这个烦恼，这个语言啊，首先就是把它称为一个无中生有的东西，把它称为一个东西啊，然后又用语言去描述啊，去形容，去谈论。那谈论的过程当中，又产生各种各样的执着，哎，是一个这样子的。这个无体它本，还有一个更重要的呢，我们这个当中呢。啊，就是我们所看到的所有的东西，我们就把客观跟这个啊，客和这个客和主啊，就分得很清楚啊。然后客观主观分了以后呢，然后这个所谓的客观啊，我们认为，哎，它是物质啊，它是物质。然后呢，啊，它本来就存在啊，我们的眼睛啊没有看到的时候，它就存在，哎。我们是这样子理解的，但是就是说没有这个书标啊，你没有看到的时候啊，它不存在，哎，这个就我们还要深入的去研究，或者是我们去探讨啊，可能一听的时候这个觉得啊，可能是有一些问题，怎么可能我们书标没有看到的时候不存在啊？难道我们没有看到的时候，这个世界就不存在了吗？哎，这个得要不能激动啊，这得要慢慢的谈啊，这我们慢慢的去聊啊。好，那么这个就是说啊，善男则他就举了一个例子啊，善男则，如炫疑人言中所有。炫疑果还啊，炫疑这个什么东西呢啊，现在也翻译成现在的这个话啊，那就叫做绯闻针啊，我们的眼睛啊就得了一种病的时候啊，就看到很多很多像苍蝇一样的蚊子一样的啊，哎，对，就飘来飘去的这个就是绯闻针，古代这个叫做玄啊，叫做玄疑啊，玄疑啊，玄疑，玄疑就是绯闻症。然后呢，得了这个绯闻症以后呢，那你可以平时可以看到很多的那些东西啊，看起来这个就是像个蚊子啊，像个这个这些东西呢，看起来就在物质世界当中存在一样啊，但实际上这个就在自己的眼睛啊。当中，它实际上外面是没有这样子的东西，啊，那么 但是我们可能有些人呢就这个分不清楚分不清楚这个回纹针是到底是在我自己的眼睛里面还是在外面啊。这个有一个故事有一个故事有一个故事，以前很早很早以前呢有一个人然后呢他要出辕门去做生意以前的这个商人呢一去就是半年一年都回不来的就是因为交通的原因呢各种各样的原因。然后呢他有一个老母亲他特别特别的孝顺然后呢他走的时候呢他跟他妻子说我走了以后呢可能很长时间就回不来了，在这个过程当中呢你得要好好的照顾好这个老母亲然后就这样子走了那走了以后呢这个老母亲呢他本来年龄大，然后就是得了这个飞蚊症然后他每次吃饭的时候每次吃饭的就饭里面呢就看到很多很多的头发一团一团的乱七八糟的头发看到很多很多然后呢他就觉得我儿子走了以后呢就是他虽然就他吩咐他好好的照顾我，他不照顾我，就是他因为他现在欺负我，他给我让我吃这些不干净的饭那样子以后呢，时间长了以后，他真的是这个胃生病了胃生病了然后他一直都认为告诉自己我在吃，每天都吃一个不干净的东西，这样子以后其实他根本没有吃任何不干净的，就是因为他的眼睛就生病了对。然后差不多一年他儿子回来了，那回来的时候呢看到他母亲生病了那他给母亲说你走怎么回事呢，然后这个母亲就是说你走了以后呢那个他吃的都是这样子的东西不干净的，然后我就生病了那他儿子生气就是来给妻子说你怎么给老母亲吃这么脏的东西呢但是他妻子说没有从来没有让他吃不干净的东西然后这个时候呢这个他妻子说你如果不相信的话，那他妻子说肯定是老母亲他自己可能是生病了什么的原因你不相信我们试试他们煮非常干净的饭然后给他吃，吃了以后呢老母亲看到的又是那样子的然后这个老母亲呢他开始责怪他的儿子你现在也就跟我就吃这些东西了你跟他是一伙一伙这个时候呢儿子才知道真的是这样子的问题然后他就明白了，他明白了以后呢就是然后呢儿子就告诉他没有这个是没不是因为是翻不干净，是你的眼睛后面呢把这个说清楚了，说清楚了以后呢这个老母亲他的胃病也就好了也就好了这个就是叫什么呢，就叫做这个玄医玄医就是这样子的就是这样子。我们现在在医院里面呢，谁的这个体检报告给说谁了，就是出了一些问题的说法也有的这就是心理的作用是非常非常非常非常大内心的这种作用，正面也好负面也好非常的强大这样子。那么这个时候他看到的这个那么就是他是当作是真实的他不知道这是假的，这是出现在自己的眼睛里面那另外一个呢就是强迫症我们上一次那个有一个心理医生告诉我，他有一个他看到一个强迫症的这个患者，他每天都洗手洗一天就是用五块这个肥皂来洗这样子。你看他这个天天这样子洗，这个他手上有什么不干净吗？当然没有什么都没有没有，但是他觉得有然后就是这个吸毒的 那么那些人呢，他看到的就更加的夸张啊，看到的更多的这些各种各样的都莫名其妙的东西啊，有吗？没有啊，没有，都是自己看到的。外面啊，在这个物质世界里不存在这些东西啊，根本就不存在。然后在做梦的时候，那就完全是啊，有更加的夸张。你看，就不仅仅是个什么文字呀、头发呀，那就是一个完全是一个真正的世界一样的啊，这样子的世界看出来了，出现了啊。那么醒过来的时候，就发现原来什么都没有啊，就是这一类的东西，实际上很多很多很多的这个东西啊，都在暗示我们。其实你现在看到的这不一定是真实的情况啊，不一定是真实。你看那么多的东西，当下看起来特别的逼真呢 啊，但什么都不是真实的呀。那你就凭什么认为此时此刻当下的这一切都是真实？你有证据吗？你怎么证明啊当下这是真实的？所以啊，这个里面呢，他就讲，其实我们看到的和这些东西呢，啊，是我们的这个眼耳鼻舌身啊，他创造的一个世界。哎，我们自己呢，生下来的时候就在活在一个自己创造的一个这样子的这个世界里面啊，从来也没有超越过，从来也没有突破过啊这个世界啊。这个就是我们刚前上午提到的这个《黑客帝国》啊，这个电影啊，它就是在讲这个。你看它的整个的这个世界，包括人呢，全部都是电脑的程序啊搞出来的一个这样子的世界啊，看起来就是一个这个人啊这个车水马龙的这个街道啊，还有就是这个高楼大厦呀。全部都是跟这个真实是一模一样，但是这个里面没有任何一个东西是真实存在的，全部都是啊，都是电脑的程序啊，然后呢就是自找出来的一个这样子的世界。他讲的内容就是这个就是这个意思啊，所以呢他就说这些都是我们看到的，这些都是啊。它实际上是我们自己的这个眼耳鼻舌身，它自己创造出来的一个这样子的世界啊。简单说，就是我们的内心啊，比如说我们的这个内心啊，是一个啊，比如说投影仪啊这样子的话呢，那我们外面看到的这个世界就是这个投影仪啊投射出来的画面啊，这个一个画面而已。但如果我们前面讲了啊，如果你不愿意啊吞下这个红色的这个药丸啊，还是吞下这个绿色的药丸的话，虽然它是假的啊，但没问题，在这个假的世界里面呢、啊、我们完全可以度过这一生啊，不仅是这一生，下一世生生世世啊，它这个设计的非常非常的好，天衣无缝，我们任何时候都看不到它有什么问题啊，特别的真实啊，就是这样，在一个这样子的特别特别的啊逼真的一个这样子的世界里面啊，就是度过一生，什么都没有发现啊，什么都没有发现。但是呢，实际上呢，完全是就自己活在一个自己创造的这个世界里面，哎。所以这个《黑客帝国》这个电影是特别有意义的啊，特别有意义。它就是如果我们把这个佛教的唯识宗啊，把它变成一个电影啊，那这就是这就是这个《黑客帝国》了啊。它做的已经做得非常好了，是这样子。所以它就是说，这个遍计所者相啊，遍计所及相啊，遍计所者相。当知一二，当知一二，就是说遍计所者相，也就是这样子的啊，就前面这个绯闻针一样啊，得了绯闻针，就是眼睛不就看到各种各样的东西吗？那么这些东西不存在也可以看得到吗？那遍计所者啊，就是相啊，这个当知一二，我们应该知道它也是这样子的啊，我们应该知道，应当知道。 这个万事万物它也是这样子啊。首先啊，给大家啊，就讲一下这个概念，然后呢，下面呢啊，那我们再来证明啊，证明它的真实，它是真实的啊。下面会证明，这是第一个，遍计所之详啊。然后第二啊，那么云和啊诸法依他其相，那什么叫做依他其相呢？依他其相是什么东西呢？啊，就是说为一切法啊，万事万物啊，一切法就是万事万物，愿生之行啊，他们都是啊，他们都是在因缘当中啊产生的，他们的本质和他们的本心啊，他们的本心就是因缘当中产生的啊，他们的本质不是啊，不是不这个无因无缘啊，或者是无始以来存在，他们本来是不存在，但是因为各种各样的因缘，然后呢让它产生。这个就是比如说本来啊这朵花本身是没有的，不存在的，但是呢因为它的种子、土壤啊、水啊，然后慢慢它让它就变成了一朵花啊，那么这个就叫做愿生之行，它的本质啊就是因缘当中啊产生的。所以这个就是万事万物都是这样子啊。则又啊，次有古必有，此生古必生啊。这个啊，这个十个字，这十个字在佛教里面呢，就在整个的佛经里面啊，特别特别的重要。这叫什么呢？这叫做缘起星空啊，或者是因缘和合啊，因缘和合。这十个字的意思呢，后面的次生古必生，意思就是说万事万物啊，任何一个东西啊，他们都是相互在起作用，相互起作用，因为有了这个东西啊，所以就有了那个东西啊，就是这样。比如说因为有了土壤，因为有了这个种子化的种子，因为有了这个潮湿，因为有了阳光啊，就有了啊这朵花，这样子他们相互，然后因为有了这朵花又产生另外一个东西，相互之间在起作用啊，这就是任何一个东西呢都是在这个一个庞大的因果的网络当中啊，不断在这个循环，相互之间的因果，相互之间因果，最后就是又产生了各种各样的这些因果的东西。所以次生啊，古必生，除了这个以外，他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实际上他在否定啊，否定造物主啊，否定造物主。他的意思是说，没有一个什么造物主来创造这个世界，这个世界万事万物，它每一个东西，它就有它自己的因和缘啊，因为它自己的因缘，对，合的时候呢，然后它就产生了啊，然后当它产生的时候呢，它就变成了另外一个因缘啊，因为有了它的产生，然后由另外一个世界，另外一个东西产生，所以就是这样子不断的在这个循环啊啊，仅此而已，没有一个造物主，没有一个这个完能的身啊，完能身，没有完能身，没有造物主。佛经里面就讲啊一句话是特别特别重要啊，这个西方宗教啊说的这个上帝啊，他是全知。他是全能啊，完能的啊，完能的。然后呢，佛经里讲的这个佛啊，他也讲他是全知啊，但他不是全能啊，不是全能啊啊。所以呢，佛经里面很多大乘、小乘的佛经里面有一句话啊，就是特别的重要啊。这句话里面就是叫如来出世，佛不出世。发心常在啊，这什么意思呢？佛陀啊，他出来也好，他不出来也好，佛陀这个存在也好，不存在也好，佛出现在这个世界上也好， 不出现在这个世界上也好啊，法性存在，法性是自然的规律，自然的规律它永远都是存在的，这个不是佛创造的，不是佛创造的，佛陀不就是2500多年前吗？那3000年前呢？4000年、5000年、10000年前，难道没有这些啊自然的规律吗？啊，有，对，有。所以这个自然的规律跟佛是没有什么关系的啊。佛陀他不是创造者，他是发现者啊，他是发现，他就发现了这个此生故彼生啊，一个这样子的因果的规律，他发现了一个这样子的规律，但是这个规律他还没有出来的时候就存在的啊，所以这个根本就不是他创造的，佛不是创造这个世界的人，佛是发现这个世界的因果规律的人啊，是这样子。然后呢，其他的宗教就不是这样子了啊，其他宗教就不，上帝呢，那不仅仅是这个全知啊，他也是全能啊，他创造了这个世界。佛经里面就讲他不是他创造的啊。那这个世界是怎么产生的呢？这是总得有一个这个制造之吧啊，他说没有制造，你如果一定要找个制造者，那他自己的因缘就是制造者啊啊，此生故啊，就是因为有他的产生，所以就有另外一个的产生啊，因为有水啊，因为有阳光的产生和这个水的产生，所以就有啊植物啊，有植物的产生，哎，这不就是这样子吗？这叫做这个啊，此生古彼生啊，这五个字，它讲的是具象的东西啊，具象的东西就是具体的东西。那前面的五个字呢，它讲的是抽象的东西啊，此有古必有，它为什么不说此有和此生？那后面是此生啊，前面是此有，这两个是什么不同呢？此生那就是具象的啊，实实在在的啊。此有啊，那比如说我们人的各种各样的观念呐、啊，我们的一些的这个人的意识形态啊，这些啊非具象的啊，就是这些抽象的东西呢。那抽象的东西呢，比如说，哎，我的老师有一个这样子的观念，所以我就有这样子，他把它给我传递给我，所以我就有一个这样子的观点啊。比如说我的家庭啊，父母就有一个这样子的观念啊，所以我就有这样子的观念啊，等等，这些观念，这些抽象的东西呢，他们也相互之间会产生啊一些作用啊，有，比如说啊，有忧，所以就有作啊。如果有这个概念呢，根本不存在的话，那会有作的概念吗？那当然不会有了啊。因为有高啊，所以就有低啊，所以就有低啊。然后就是因为有大这样子的观念，所以就有小啊，大小等这个作有等等等等，这些都是相互关带啊，相互关带啊，所以就是没有有啊，那就是没有这个作啊，是这样子。这些抽象的东西呢，啊，也是相互之间啊起作用啊。反正抽象的啊、具象的这些所有东西呢，他们自己相互之间产生这样子的作用，然后这个作用呢，然后就是让事物就发展啊，发展到什么样的程度，他们来决定啊。这并不是一个造物主在高高在上，然后这个应该这样子，那个应该那样，没有这样子的啊。没有这样，所以这个从这个角度来讲，佛教啊，它就是一个无神论者，无神论者。然后呢，他描述这些东西的时候呢，他就站在一个自然科学这样子的角度去解释这些东西。哎，但是我们前面讲了啊，佛教它不太讲这个大自然的这些，比如说很多的东西，它不是它对这些东西呢不是很感兴趣啊。他最感兴趣的是什么呢？人啊，众生啊，他怎么痛苦的呀？这个痛苦怎么解决呀？他的终点啊，都在这些地方了。 所以就是跟我们人无关的一些就是离我们比如说100个光年几十个光年之外的东西是什么，这个他不太感兴趣啊，他就是中间就讲我们的烦恼是怎么产生的啊，我们的痛苦是怎么产生的，然后呢怎么解决啊，这个就是他的主要的这个内容。所以这个益他气啊，益他气就是说则啊次有古必有啊，次生古必生，哎，除了这个以外没有造物主，没有万能神啊，佛陀也就是只是法贤，次有古必有，次生古必生，佛陀也就发现了这十个字的内容而已啊而已。那这四个字的内容也不是佛陀他创造的，哎，这就是自然的规律。他举了一个后面就举了一个例子啊，为啊无名缘性啊，这就是佛教讲的这个十二缘起，这个叫十二缘起啊。十二缘起的第一个是什么呢？就叫无名，叫无名。然后呢，有了无名以后呢，行啊，行是什么呢？比如说行善啊，造罪，这样子的业力啊，这里面的行就是业力，业啊，佛教讲的善恶的业。然后无名啊，有了无名就会去这个，会有这个这业。然后有了业，那就后面呢，乃至造机乘搭苦云啊，那后面呢，就是因为造了业以后呢，我们就会承受他的果报啊。那这个果报里面有就生老病死这样子的这个痛苦啊，这些所有的痛苦呢，后面都会产生。那么这些所有的这些痛苦的来源根源啊，源头啊，就是无明啊，就是因为这个无明，让后面的东西都产生了。那无明是什么呢？啊，无明就是我们前面讲，就是我们愚昧，就是我们不了解这个世界的真相。那这个叫做这个啊，这叫做这个无明。那后面呢，他又举了一个例子啊。那这个益他气，它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呢？它还是一个这个例子，这它的比喻呢，还是前面的那个啊。比如说一个人啊，得了这个飞蚊症啊，然后呢，眼睛里面呢出现了各种各样的啊蚊子呀、苍蝇呐、头发呀啊等等等等的这些东西。这个时候呢，你比如说啊，他看到的这些众相啊，宣以众相，相是什么呢？相就是比如他看到的毛发，像头发一样一团一团的头发啊，有些时候就像车轮一样的东西啊，有些时候呢就蜜蜂苍蝇这样子啊，然后呢巨胜啊，巨胜就是这个叫做黑胡麻，黑胡麻就是像芝麻一样这个黑的啊，这个一个粗粮啊，那古代就叫做巨胜。然后火啊，火后面的啊就是青黄赤啊等等等等等等这样子的颜色啊，这些颜色他会看到啊，看到各种各样的这些颜色。等像差别现象，差别就是不同的各种各样的啊形状上将，像头发呀、车轮啊、苍蝇啊这样子的东西，有些时候就像黑芝麻这类的东西啊，形状上、颜色上呢，那这个红黄啊，这个青黄红白啊，什么都有啊，就是各种各样他会看到。那么他看到的东西啊，他看到的东西没有给他贴什么标签，看到的这个东西啊，那么这个就叫做以，这就相啊，这就好比是以他相啊。他看到了以后呢，我们给他后面我们就给他贴标签了，贴什么标签呢？哦，这就是头发。如果我们刚才讲的这个古史里面的这个啊，这个老母亲啊，他只是看到这些东西了，如果他没有心里就没有给他贴标签，确定这是个头发啊，如果他没有这样子的话呢，那这是眼睛里面看到的这个东西啊，这个是不会让他得啊胃病啊，不会 就是因为看到这东西后呢，他自己给他贴标签，这就是头发。哎，我每天都吃大量的这样子的这个头发，哎，那最后就不就是生病了吗？啊，这个这食觉里面出现的这些东西呢，其实不一定是啊，不一定是头发，不一定是什么东西，就是因为生病就出现了。但如果你不给他贴标签，就不会啊出现后面的那些，因为你给他贴了标签，认为他是头发啊，然后就生病。哎，同样的，这叫什么呢？这个就叫做这个以他啊气象啊，差别先见，以他气象当值以而啊，以他象，我们也知道是这样子的啊。那后面我们把这前面的都讲完了以后，我们再回来啊，再整体上这个理解一下，这样子就了总结一下啊，这样子比较好理解啊。那第三个啊，第三个就是云和诸法圆成实相啊，圆成实相。那什么是圆成实相呢？为一切法平等正如啊。实际上我们的所有看到的这个万事万物啊啊，它的本质啊，它的本体上来讲的话呢，那就是一个平等的真如啊。平等是什么呢？我们看到的都是不平等的呀，各种各样的颜色，各种各样的形状，各种各样的东西啊，没有一个什么是平等的啊，都是不平等的。但是他们的本心啊，他们的本心是平等啊。这个怎么理解呢？啊，怎么理解？比如说我们啊，这抬头一看啊，这个天空里面有各种各样的云啊，各种各样的云，这个形状啊、颜色啊都不一样啊。那从这个角度来讲，不平等。但是呢，它们背后呢啊，在上面啊更深的地方呢，就有蓝天啊，蓝天。那就有是平等的，哎，蓝天啊，它是平等的，它永远都是这样子，这个里面没有任何不平等的，这是我们从地球上看啊，然后有各种各样的云，各种各样的颜，这些云有各种各样的颜色和这样子不平等，但它的背后是平等的，哎，它这个意思是什么呢？我们现在我们的这个，我们不是抬头往上看啊，就是往里看，往里看看我们自己的心啊，看到我们自己的心的时候呢，那就有看起来这个表面是非常的不平等的啊，有各种各样的情绪，各种各样的念头。但是这些所有的念头的背后啊，所有的念头的背后呢，那就它就只有一个真相啊，只有一个真相，这个真相。它是绝对的平等清净啊，这叫做真如。真如就是它的真实的情况啊，真实的情况。那么这个我们看到的时候呢，这不就叫做这个真悟了吗？开悟了吗？啊，就是这个意思。所以呢，一切法的它的本质啊是这样子的，本质是这样子，哎。我们现在看到的，我们眼耳鼻舌身看到的这个不平等的啊，形形色色的这些东西呢，实际上都不是它的本质啊，不是它的本质。它的本质我们永远都没有看到过，从来都没有看到过。看到的那一天啊，就是我们证悟的那一天啊，证悟的那一天。所以它的本质是这样子啊，于此证悟啊。为了这个真如啊，为了看到这个真如，为了证悟啊，这个证悟诸菩萨众啊众啊用梦精进，他们特别的努力的奋斗啊，奋斗什么呢？他们为了什么奋斗呢？就是为了看到自己的本来的面目啊，就是为了这个奋斗啊，为啊因缘故。如理坐相，如理坐意，就是说正确的去思考啊，正确的去思考。我们现在的各种各样的思维啊，都是不不 不整式的，我们前面就讲了三个刀啊，香刀、心刀、剑刀，全部都是颠倒的啊。那这个菩萨呢，他先去学习，学习了以后呢，就有自己的见解，然后悟道思维，他就没有这个前面的哎三个颠倒，对。然后呢，一个这样子的正确的这个思维逻辑啊，去思考啊，去这样，因为这个因缘啊，最后呢乃能通达啊，最后他就通达，通达什么呢？就是通达这个啊，对，通达这个平等真如啊，他就通达平等真如。你看这个菩萨呀，修心的人呀，他们为什么啊不追求啊？我们世俗的人，大家追求的这些，他为什么对这些东西不感兴趣呢？他为什么不来跟我们竞争呢？他为什么不来做这些事情呢？啊，然后呢，那他发现了一个另外一个更有意义的啊，更有价值的这样子的真理啊，他对这个非常的感兴趣，所以他就是他的所有的这些奋斗就是为了这个啊通达。于此通达啊，就为了通达这个啊，就是渐渐的这个修啊，修逐步的去修，然后呢最后呢啊，乃至无上正等啊，菩提方正圆满啊，他就最后就是无上的菩提，就是他最后就成佛了，看到了这个真正的这个本来的面目啊。那么这个本来的面目呢，就叫做圆成实相，圆成实相，这就是我们自己的真正的啊原始的这个状态啊，禅宗里面叫啊本来面目啊，本来的面目就是这样子的啊，本来的面目啊，其实啊，这些都是用佛教的语言来表达的时候啊，佛教的语言来表达的时候呢，我们就看到一个很浓厚的佛教的这个啊这个色彩，佛教的色彩。但如果我们用一个心理学，当然心理学是达不到这样子的高度啊，但如果我们用一个其他的这个语言啊来表达的话呢，那么这个时候呢，这个里面根本就没有一个宗教的感觉啊，全部都在讲一个人的啊这个心理的一种成长的啊，或者是一个升级啊提升啊一个这样子的过程啊，他讲的都是这样。所以呢，他佛教他对皈依啊身啊这些东西他不感兴趣的，他就是讲人的智慧怎么个提升啊，怎么解决人类的痛苦，他就讲这样。所以最后呢，我们每一个人啊都可以达到一个这样子的这个平等的真如。那这个平等的真如真的存在吗？啊，真的存在吗？真的存在，这个是绝对存在的啊。任何一个东西的背后呢，它就是这样子。比如说我们物质世界啊，就形形色色的物质世界，它的背后呢，不就是最后不就是能量吗？在这个能量这个层面上，那没有这个我们今天看到的这些东西啊，它完全就是回归了一个平等的这个状态啊，平等的这个状态，就是我们云层啊，这个穿越了这个云层以后呢，那它的上面啊也是一个非常平等的状态，哎，而我们如果是我们往里面看啊，那就是我们的心呢、啊、是这样，但是呢啊，我们的如果我们用我们的意识啊，我们先有的这个意识去看的话，那看不出来的原因是什么呢？比如说我们的眼睛呢，只能看到这个光谱上面的这个可见光啊，我们的眼睛是用可见光来看这个世界，然后这个可见光啊，它的这个穿透力啊不是很好，所以呢啊，它的这个光啊照在我们衣服上面啊，然后呢反射到我们的眼睛啊，它不会穿透我们的衣服，也不会穿透人的皮肤肌肉啊。那其他的光，比如说 X 光之类的，那它的穿透力很厉害啊，所以呢它就不是衣服呀皮肤啊全部穿透，最后看到人的骨头啊， 都能够看得到，所以这些东西的这个穿透力不一样，所以我们的意识啊，它的这个穿透力没有那么强，所以如果它往回看的话，它看到的都是我们的各种各样的情绪啊，情绪的变化啊，它看不到情绪变化的背后哦，这个它看不到的，它只能看到这一点。那要看到我们情绪背后的东西，那怎么办呢？啊，那得要用另外一个东西，那个就叫做智慧啊，用这个智慧去看，用这个智慧去看啊。那这个智慧呢，它就像 X 光一样，它的穿透力很厉害的，它直接就看到了我们的这个心的最深的地方啊，最深的地方，所以它就一下子看到啊。那这个智慧怎么从哪里获得呢？那前面讲了闻思修啊，尤其是这个修啊，修当中就产生这个智慧，用这个智慧一看啊，那就直接就看到了这个真如平等，哎，真如平等是这样子，这些都是特别的有意义啊。我们现在这个比如说到了这个内心时节啊，节是我们的人的内心时节的时候呢，只有两个方法啊，其他的我觉得都是有点难啊。第一个就是像佛教的这种方式一样，自己去体会体悟啊，然后这个也跟这个科学的这个实验是一样啊，我一个人悟这个不行啊，这不能说明什么，这就是必须要扶植啊，我比如说我通过这个方式能证悟，那他也通过这个方式证悟啊，大家都通过这个方式证悟，那么这个就可以不断的可以扶植了啊，这就说明这个就是正确的。那如果一个人啊成功，其他人都不成功的话，那这个不知道他是为什么，是为什么啊，这个里面至少这个里面是没有一个什么规律啊，没有一个规律这样子。那另外一个方法呢，我们就比如说像西方心理学啊，也是非常厉害的，它有大量的这个研究实验，然后掌握了很多很多的数据啊，我是这样子，他也是这样子，另外那个人也是这样，哎，这两个是对的啊，一个是有数据，另外一个是有实证啊，其余的这个就是所谓的各种各样的这个心理疗法啊，心理疗法既没有自己的实证，又没有这个啊数据啊，然后呢我自己想出来一个什么东西，什么创立了一个什么东西，那这有什么可信度吗？啊，这很难啊，所以这个我们心内心的东西呢，本来就是有一点啊，看不见摸不着，这个跟这个物质世界不一样的啊，所以要不然呢就是要有这个实证，这个实证是一定要可以复制的啊，可以复制的。那另外一个呢，那就是比如说有这样子的实验的啊这个数据啊，才能够说明问题，哎，所以我们啊就是各种各样的这些心理学上面的各种各样的这个所谓的疗法呀，所谓的什么东西啊，这些呢，要不然的话你必须要有自己的实证啊，要不然就是需要有数据，用数据来说话啊啊，我们可以接受啊，其他的那就不好说啊，是这样子。所以这个我的意思是，这个佛讲的这个呢，就是已经这么2500多年啊啊，这个全世界啊，尤其是我们东方啊，无数的人反复修真，那每一个人啊的身上啊都成功了，哎，所以呢，这个是可信的，只要自己努力，就完全可以达到一个这样子的真如平等，哎。这个状态，这个东西是存在的啊，这个东西是存在的，这个叫做啊圆成实相啊，圆成实相。那么后面呢，用这个比喻来说啊，那圆成实相是什么样子呢？如净严人，净严是什么呢？刚才不就是得了焚文症吗？现在给他治疗了以后呢，好了啊，好了，那么他的眼睛呢，现在 就是情境啊，就没有这个病啊，所以叫经验人。那他砍的时候呢啊，用这个正常的眼睛看，远离眼中啊，眩意过患。那这个时候呢，他因为病好了啊，这个时候他一看，原来啊，这个蚊子、苍蝇之类的，这个头发之类的东西就都不见了啊，都不见了，不存在了，就不存在啊。那不存在的原因是什么？因为他自己的眼睛治好了，治好病啊，就不看不到。即此静言本心啊，所心勿乱境界啊。这个时候他的境界是不乱的啊，看到的都是真实的、正常的这个东西啊。这个时候再也不会出现啊，这个头发啊、车轮啊、芝麻啊之类的这样子的香，各种各样的香再也不会出现。哎，这就叫做圆成实相啊，当知一二啊，圆成实相也是这样子啊。然后后面我们看看啊，这个我们先看看异他其想啊，这是个什么呢？对，这是个生则啊，它是在现实生活当中正是存在的，这是在物质世界当中真实存在的。我们这个上面呢没有贴什么标签，它就这么一个东西啊，叫依他其想。好，然后这个依他其想啊，然后这是什么呢？啊，对，舍。那这个就是因为这个屋里面呢比较光线比较暗啊，然后这个人啊，他看错了，他把一条圣泽啊，就误以为是一条蛇，哎，那这个时候呢，他就给那个圣子上面呢，他贴了标签啊，什么标签？蛇啊，蛇啊，然后这个人就开始啊，就恐惧哦，特别特别害怕啊，然后就实际上这个就是啊，一条绳子，这蛇根本就不存在啊，根本不存在。但是这个不存在没有用，他自己认为是蛇，那他就产生这个恐惧啊，恐惧。我们前面讲的这个老母亲啊，实际上他这个时候如果他知道他自己啊，这个得了这个飞蚊症啊，那他不会觉得他在吃啊不干净的饭。那他如果不觉得他吃不干净的话，他也不会得胃病。哎，对对对。那所以呢，这些东西啊，就是这些东西它实际上是不是这样子，这个不太重要啊。我们的心态决定这些事情啊，决定。所以这个唯识宗的观点我们可以用到现实生活当中啊，我们对生活的心态啊，是非常非常的关键啊。本身这个生活的本身是什么样子，它有些时候确实是不是很重要了啊。我们去看看怎么去看啊，用什么样的去心态看这个啊，那就是心福变成痛苦，痛苦变成心福，这个是完全是有可能。哎，所以它的一个实用的方法啊是什么呢？在这个理论这个逻辑上延伸出来了一系列的方法论啊，那这个方法论的其中一个叫做痛苦转位倒用啊，痛苦啊，比如说我们当我特别痛苦的时候呢，我可以把它转化为倒，倒就是修心啊，修倒，哎，转化为倒用啊。那痛苦不就是痛苦吗？它难道也可以转化吗？转化可以转化啊。主要是不是痛苦转化，主要是我的心态啊，态度的转化啊，态度的转变啊，态度的转变，然后呢，这个很多东西啊，就有所变化，所以这个特别的重要啊，尤其是我们这个现代啊，大家这个玻璃心啊，然后还有一个呢，就是这个心态。这个就是很啊，心理问题啊，越来越严重啊，这样子的时候呢，啊，一个当然我们去创造更好的环境啊，这个当然是很重要 另外一个更重要的呢，那也许啊，短时间当中呢，你可能你要去改变这个环境，也许你没有这个能力啊，但是我们有能力啊，改变我自己的态度啊，这是完全没问题了。所以呢，我如果把这个东西呢当作蛇那就是完全是另外一回事。如果我把它看成是一条圣字啊，那就是完全就是又是另外一回事情啊。所以呢，具体的这个具象，在实际上这是一条蛇还是一条圣字啊，实际上这个不是很重要，它根本就不是蛇啊，它就是一条圣字。但是呢，我认为它是蛇啊，然后呢，这个后面的空居啊，这些全部啊，就是这样子就会产生的。所以这个我们很多很多的东西呢，其实本来就没有那么的糟糕啊，没有那么糟糕啊。然后就是我们的变机所致啊，就是把它变成这样子了啊，变成这样子啊。那比如说我们，其实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不同的选择，不同的活法。可以有很多很多人生，就可以有很多很多的路可以走啊。但是我们很多的人就觉得我们啊，比如说家长啊，他就觉得一定要跟隔壁的这一模一样啊，他们的儿女孩子怎么样，我们的孩子也要这样子啊，就他们达到的成绩啊，我也要达到啊，我一定要这样子啊。这样子以后呢，全部都是统一化，全部都标准化，全部都是这样子标准化的答案。这样子以后呢，然后就是因为人他本来比如说啊，一个人他数学方面呢他可能稍微差一点，但有可能他在这个艺术方面他完全有可能啊比邻居的孩子强啊，完全有可能啊。但是呢，家长的话呢，那邻居的孩子啊，数学考了多少分啊，那我们一定要考这样子的分数啊，否则的话你就失败。哎，那这种心态啊，这种态度啊，然后呢，导致了什么呢？那导致了很多很多后面的这个不愉快的这个事情啊。所以呢，这个这个生子啊，它实际上它是不是蛇啊，不重要，只要你把它当作蛇啊，那就是跟蛇是一模一样了啊，它就会让你产生各种各样的这个恐惧啊，产生恐惧。所以这些心态的这个变化啊，是特别的重要。所以呢，痛苦是完全是可以转变的。啊，完全可以转变，可以把它转化为道用啊啊！实际上，我们比如说某一个东西啊，能不能让我产生痛苦，或者是不产生痛苦？其实，在很大一个程度上呢，不是这个物质啊，这个事物它本身来决定啊，很大的程度上是我的心态来决定啊，来决定。那我心态可以转变呢，可以很多方面可以去看呢。那比如说数学方面呢，不如邻居的孩子，但是呢，他的这个艺术方面啊，比他强啊，那也很好呀。不就是这个方面让他往这个方面发展，也不就是一个很好的？为什么要一定要一模一样呢？啊？所以就是有些时候我们对这个心态的这个转变啊，态度的转变，就是如果不懂得这样子转变的话啊，那就出很多很多的这个事情啊问题。所以这个变机所指，它本来就是一条身字啊，但是呢，因为光线啊比较暗，所以把它当作蛇。那圣则啊，那就是依他其想啊，然后这个上面的这个蛇啊，然后这叫做变机所指向，这叫做变机所指向啊，然后啊，他拿一个这个啊，他把马上把手机掏出来啊，照一下，这是不是一条蛇啊？哇，然后看到不是蛇啊，根本就不是蛇啊，这个就叫做远尘实相啊，这叫做远尘实相啊。那这三个的这个 关系啊，前后的关系就是这样子的啊，前后关系，位势就这么简单啊，位势特别简单啊，位势中就是不要讲的太复杂了啊，复杂了以后我们永远都搞不明白，因为它太多太多的这个，这么2000多年，这么多的学者，这么多他都在写书呀，表达自己的观点呢，太多了，这个我们这一辈子都学不完啊。简单说就这三个啊，一条生则啊，蛇啊，最后一看啊，根本就不是蛇，就是一条生则，彻底的就明白了啊，彻底的明白了以后呢，从此以后呢，这个人啊，再也不会有这个空虚啊，再也不会有空虚，他彻底就明白了啊，是这样子，这叫做这个圆成实相啊。那么就是从唯识中的这个角度来讲，我们现在啊，我们现在把我们看到的所有的这些东西呢，我们把它们都当作了啊，当作一个真实的啊，一个真实的东西，或者是物质世界，哎，我们把它当作是物质世界。然后呢，我们把它当作物质世界以后呢，这个物质世界啊，我们不知道这些东西都是我自己透视出来的啊，我们认为是外在的。那么外在的啊，那就我们去啊，就是为了就是因为获得呀，为了咀嚼呀啊，那就有这个当中就是做很多事情，然后产生更多的痛苦啊。那最后呢啊，自己啊，通过这种修心的方法啊，通过这种修心的方法一看啊，哦，那实际上这些东西就万事万物根本不是不在外面啊，就在我自己的心中啊，是我的感官啊创造出来的世界，实际上就是这样子，就跟做梦一样。哎，这个时候呢，我们对这个啊世界就有一个新的这个认识啊，新的认识。那这个时候呢，我们对这个世界的这个世界给我们带来的恐惧、焦虑啊等等啊，这些都消失了啊，这就消失啊，这个就是一个特别的有意义的一个。这个唯识宗啊，它是一个非常有意义的一个方法啊，它可以大到这个整个宇宙啊、世界啊，也可以用这个方式来解释啊，小到我们的一个生活里面的一个小细节啊，也就是通过这个逻辑啊去看啊，那这样子以后呢，痛苦也可以转为道用啊，这个痛苦转为道用，这个是有一些专门的一些课啊，我们之前都讲过很多很多次这种的课，其实这个是非常的有用啊，有信仰的没有信仰的啊，都不重要啊，这个方法是一定是解决问题的方法啊，然后呢，这个里面呢，这个不太需要这个啊信仰这部分啊，信仰这部分当然比如说你在实践的这个过程当中呢，你就发现了它的这个效果啊，这个当中你就可能产生了心啊，相信啊，你相信了啊，那这就是信仰啊，那这个信仰不是我刻意的去啊，让我自己拥有一个什么信仰，这是在自然的过程当中啊，是自然而然产生的这样子的信仰啊，那这个是另外一回事，但是他的这个信仰啊，不是他的前提啊，所以没有信仰，我们也可以这样子这种方法去用。你看这个正念啊，全世界的人都在用，有信仰的，没有信仰的，然后有信仰的人当中有各种各样的信仰的啊，大家都有同样的这个效果啊，就是这个是一样的道理，所以这个我们唯识的这个很多的。啊，这个方法呢也是这样啊，特别有意义啊。那我们下面呢，可能就会讲这个进一步的，就讲这个它的一些逻辑，哎，怎么去证明啊？我们之前讲的都是它的一些概念啊，大概就是这个意思，这样子啊。那怎么证明呢？你说这个整个物质我们看到的都是我们的内心的投射，这个说起来很简单，但是呢？这实际上我们怎么去证明啊？这我们后面去讲啊，后面讲。那么大概就是这样子。那下面我们还有 十多分钟的时间啊，大家有什么问题，我觉得问题肯定是有的啊，这个上面有可能会有很多很多的问题啊，那我们可以交流一下。好，谢谢大家。
上师您好，我感受到的是就是在听这个遍计所指向的时候，我有一种感受，就是我们自己的感官创造的世界，那就是外在的世界，都是我们内心所映射出来的世界，好像这个能对应您讲的这个内观，就是为什么发生问题我们不要向外而要向内来修自己的智慧和这个慈悲心。这是一个。第二一个就是依他起相，此有故必有，此生故必生。就这一点一下子让我感受到了，就是引发了我的感恩心，就是比如说自己所创的成就也好，在事业当中是因为有团队所以有了自己，然后同时也能升起自信，因为有自己所以有团队，然后呢在一个家庭当中每个人也彼此之间非常的重要，因为每一个人都是联动的啊，都是有彼有此的。然后第三一个就是圆成实相，然后我没有听太明白。好，谢谢上师，请您那个再开示一下第三一种。谢谢。
圆成实相的时候你说是什么呢？
我没太明白，我感受到的是圆成实相就是看似表象的背后还有一个真相，就是那个真相好像就是我们讲的那个光明心，然后我只是大概理解了，不知道对不对。谢谢上师，请您开示。
好的好的，你是说圆成实相是什么还没有明白是吧？
是。
圆成实相啊，就是可以两个方面啊，一个呢是空心啊，另外一个呢就叫做佛心啊，佛心啊，佛心就是这个我们自己的心的本心啊，也叫做如来藏啊，佛心如来藏，这是我们的心的本心啊，圆成实相，实际上具体来讲的话就是这个啊，就是我们的心的，我们内心的它的本来的面目啊是什么，那这个就是圆成实相。
在生活当中或者现实当中怎么能欣赏你
的人？对对，我知道了。比如说啊，比如说在你的生活当中呢就产生了发生了一件事情啊，然后呢一开始的时候呢你特别的焦虑啊，对这个东西特别特别的焦虑啊，那么然后呢后面呢通过这个痛苦转为导游啊，然后把改变了自己的心态，然后后面呢再去看这个事情原来没有那么糟糕啊，没有那么糟糕，不需要焦虑，现在没有焦虑了。那这三个里面呢，首先第一个实际上发生的这个事情它是这个依他相啊，然后呢你觉得就是觉得这个事情多么多么的了不起，多么多么的糟糕特别心里特别烦然后把它放大然后就是就觉得特别严重那这个呢就是这个遍计所致然后后面呢就是通过这个痛苦转为导用的方法去修再去看的时候呢其实没有那么糟糕，这个时候你的那些焦虑那个烦恼不存在那这个叫做圆成实相。比如说就是得了这个肥瘟症的时候呢，他看到的这些他这个
是乱的相
对，这是乱的相这个相就是依他起 但如果这个依他起上面呢，你自己没有给他贴标签啊的话，那他没有那么严重啊。这是一个因为生了病就看到的一些现象啊。但是那个时候呢，你就觉得他啊是啊真实的头发、真实的苍蝇、真实的等等，然后这样子以后呢，那觉得就开始就心里面开始产生其他的烦恼啊。啊，就比如吃饭的时候，你就以为啊，我在吃不干净的东西，就产生这些了，哎，那就变成了这个遍及所知了啊。那后面呢，你看啊，其实这个时候就发现啊，这个看到的实际上不是在这个烦不干净，是因为是我的眼睛啊。这样子以后，你把这个烦知道这个是干净的嘛。那么这样子以后呢，你就没有觉得我在吃这个不干净的饭啊，那个就叫做圆成实相。
嗯，
圆成实相。
感恩上师。
对对。
看不好。
你好，你好。
就是刚才这个遍计所执相当中，
嗯，
人看到这个蛇，就是有的人他不是看到的蛇。是跟这个人的善根和他的这个因，或者说跟他的这个业有关系吗？他看到的程度不同。
啊、嗯，生字看成是蛇，这个跟他的善根没有关系啊，这个跟是没有关系的，这个室内的光线有关系啊。
那他产生的心理变化不同
啊，心理变化呢，就是因为他看到了蛇以后，他认为是蛇以后，然后就心理变化就不一样了嘛，产生了心理变化，哎，这是他的错误的观念导致的一个后面的一些后果啊。那后面呢，他再去看呢，找一下那个电通去看，哦，原来是一条绳子，这样子以后呢，这个恐惧啊就彻底的就消失了嘛。那这个时候呢，他就看到了这个真相，这个就是圆成实相。真相就是圆成实相。
上师您好啊，
你好，
我是第一次听您的课，可能问的问题呢不够有深度。刚才您说到的那个，我们众生会有一个玻璃心的问题啊，就是别人对我们的评价呀，然后我就想知道这个玻璃心，当你产生感受的时候，它到底是一个实相还是个他人的执相，就是我怎么来鉴别，很可能透过真实存在，很可能我就是这个样子，或者就是很可能就是他人对我的一个执相，然后我在玻璃心调整的过程中也会心里不舒服，怎么能让自己快速的跳过这个地方。
嗯，
好，
这个刚才我们讲的那个痛苦转为道用啊，这个里面就讲了我们的心是怎么变成了这个玻璃心啊。实际上我们的心呢、啊、一开始的时候还不是玻璃心啊，它还是有一定的这个承受能力，但是呢它为什么变成这样子呢啊，就是我们过度的依赖物质啊，任何东西都用物质来解决啊，物质来解决。然后呢还有一个呢，就是我们对这个身边的啊这个人啊，还有就是身边的这个东西的要求啊越来越高越来越高啊，然后呢就是一旦发现了这么一点点啊这个问题的时候呢，然后就觉得心里面特别不高兴，特别的不欢啊不喜欢。那么这种多了以后呢，慢慢我们的心的、啊、这种承受能力他就会下降啊，然后呢最后的时候呢，就是身边其实这根本就不是那么严重的问题，就是只是产生了一个很小很小的啊一个这样子的事情啊，然后就导致啊让自己特别不开心，特别焦虑，然后呢后面的话呢，那就越想啊越不明白啊，心里就解不开，然后最后就是这个失眠啊，然后就影响了生活，影响了工作，那这个后续的这东西都会出现。所以呢就是我这个我们的佛经里面有讲啊，你 这个对生活呀，对周边的所有东西可以有要求，可以有要求，但是呢也得要你这个度啊一定要把握好啊，把握好，也你也可以对物质有物质生活，你也可以有一定的要求啊，但是呢这个度也把握好啊，要不然的话呢这个自己的这种需求啊过度的就这么去膨胀这样子的时候呢，那总是有很多时候是满足不了啊，那这个时候呢开始内心就慢慢就越来越脆弱，越来越脆弱，最后就变成玻璃心。哎，玻璃心是这样子培养出来的，一个是跟我自己有关系，另外一个呢跟环境有一点点关系。哎，那最后的时候呢其实就是根本就不是个事啊，但是呢还是对自己来说呢影响很大。哎，那这个时候就已经到了这个焦虑和抑郁的边缘啊，边缘是这样子。
好，谢谢上师的开始。
谢谢。